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又来到玄黄朱子一贤的空间。现在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好书的环节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雪墨老师的雪墨智慧课程，其中的感应诸外相，圆满己世界，构成一世界完满一整体，此事物感遭，呼应才成立。构成一世界完满一整体，在我感知到外部世界的同时，外部世界就进入了我的心里，和我的内部世界发生化学反应，并且与它融为一体。同一个外相进入不同的心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非常喜欢这个演员，有些人却非常讨厌这个演员。有些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，但有些人非常讨厌这个城市。有些人认为某句话是在赞美自己，有些人却认为这句话是在骂他。有些人觉得我的课很精彩，有些人却认为我的课很乏味。老祖宗管这叫万法唯心造。你的心感知到的世界的同时，也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对世界的理解不同，创造的世界就不同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创造的世界达成圆满。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仍然有缺憾，就会不断地去寻找，直到有一天终于达成圆满。当然，有时他们找不到答案，直到最后，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达成圆满，于是留下了遗憾。不过用智慧的眼光来看，所谓的遗憾其实也是圆满。在智者眼里，世界无不圆满。不过真正的智者不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，而是在视线一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他终其一生其实只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世界另一种活法。不管他讲法还是得病，或是其他的什么经历，都是如此。无论经历什么，都改变不了他本有的东西，因为他的心始终与空性一体，安住在了了分明、如如不动之中，感受着虚幻的世界。此事物感遭，此事无感遭，呼应才成立。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心感遭的。如果你闭上眼睛，进入无念状态，就会感到世界消失了，有点像王阳明所说的此花与汝心同归一句。当你睁开眼睛开启觉性时，此花和你的世界又会一下子灿烂起来。很多人都把自己看到的世界当成客观世界，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客观，不是世界本身不客观，而是每个人对他的感知都不客观，每个人心中的世界都不客观，因此才有百家争鸣。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各自一词，争论不休，让整个世界好不热闹。但究竟谁对，还真说不清楚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都对，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事情确实就是那样子的。色盲眼中呢，没有颜色，即便偶尔有了颜色，也不像视力正常的人看到的景色那么绚烂。但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色盲，就会觉得世界真是那样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那样。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，他是色盲，但他自己不知道，还以为每个人跟他一样，直到体检时看不到图片卡上的数字，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色盲。我小时候也一样，自己从小没有杂念，就以为谁都没有杂念，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。小时候我很有意思，为了训练自己，我会有意地制造杂念，自己跟自己辩论，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没有杂念的。当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受到了刺激，我也会产生杂念。7岁时我开始上小学，头天晚上很兴奋，整晚睡不着觉，一直想象着有一个多么精彩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，觉得能背上书包去上学，去认识新的伙伴，接触新的书背，接触新的书本，还会有小人书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心中的世界跟成年人不一样。成年人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，小孩子却觉得世界上充满童话和诗意，一切都朦朦胧胧的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，心里总是充满好奇与期待。但随着各种经历的出现，小孩子对世界的感觉也会渐渐改变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村里有个活宝，有一次他棒了别人一顿，他揍了别人一顿， 老师就狠狠地批评了他，可他不但不承认错误，还痛哭流涕地说是陈开红，我的名字叫陈开红，教唆了他，其实根本不是，他比我高比我壮，但当时揭发我时居然在流着眼泪。还有一次我向他借皮球玩，还还给他的时候，他翻来覆去的找，终于在球面上找到一个洞，然后让我陪他皮球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洞是怎么回事，那段经历让我的世界出现了欺骗，我的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。因此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个人，不过不久之后这人便死了。还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，同学们就喜欢拿她们开玩笑，把她们的名字跟某个男生的名字串在一起，一下课就起哄，我也被班上的同学起了外号，一下课他们就追着我叫一个女生的名字，后来我弟弟听到了也学着他们叫，那时我的世界里才出现了男女性别的概念。再后来那个女孩子的父亲也知道了，就气冲冲地跑来学校兴师问罪，说要看看陈大年，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儿子是谁，竟然想娶他的姑娘。他为啥这么生气？因为我父亲是个农民，而他是个公社主任，是个干部，一个农民的儿子想娶他的姑娘，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。其实我对那个女孩没什么想法，只是小孩子之间在闹着玩，但那女孩可能觉得很委屈，回家之后就哭哭啼啼地说了这件事情，虽然后来没有什么样，但当时确实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时我的世界又变得更大了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一年级的时候大家的世界都很小，随着经历的增加，每个人的世界都会慢慢变大，到高年级时我们的世界又跟小学时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经历。当时到处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学校里也在组织学生表演节目，老师时不时就会叫一些学生去学表演，通过的人就可以加入宣传队，但一个又一个的同学被叫了过去，老师却一直没有叫到我的名字。我特别羡慕那些在台上唱歌跳舞的同学，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这样，于是就焦急地等待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一天老师忽然来找我，让我去伴唱。我一开始唱歌大家都注意到我了，觉得我唱得很好，就让我进入了宣传队，从此我就开始了表演节目。有了这样经历，我的世界就跟之前不一样了。然后我到了五威市上高中，又有了更多不一样的经历，我的世界就更大了。当然现在看来那时的世界还是很小，因为我还是个孩子，心还小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加，我的心渐渐长大，我的世界才慢慢的大起来，变得更越来越丰富。但那时的世界是圆满的，你不能说我那时的生命就是残缺的，就像你不能说蚂蚁的生命比大象残缺，蚂蚁的世界照样很精彩，对他来说照样是圆满的，跟大象的世界没有区别。所以我们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标准，别人的世界。许多时候大人如果用自己的世界来衡量孩子的世界，就往往会伤害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的心跟你不一样，他们的世界也跟你不一样，你进不了他的世界，他也就进不了你的世界。只有在他向你敞开自己的心门，告诉他世界里的景象时，你才能进入他的世界。反过来也就是说，也是这样。举例来说，陈金如和吕梦希老师是好朋友，聊天时他们可能会分享自己的小秘密，这时他们俩就进入了彼此的世界，甚至有可能互相影响。在这之前，如果吕梦希老师轻易地干预陈金如的世界，就会把他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。所以世界与世界的交流需要一种呼应的关系，只有彼此之间互相辉映，两个世界才会产生交集，出现影响对方的可能。所以交朋友也可以拓宽自己的世界，如果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精彩。基督教认为，如果你给别人传播了福音，就是对上帝的奉献，他们叫做荣耀主。如果你过得很好，也是对上帝的贡献，也叫荣耀主。他们不希望你过得不好，如果你过得不好，很潦倒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别人就会觉得信主的人都过得不好，那么就谁不愿意信主了。这个理念跟佛教不一样，佛教崇尚苦行，所以古印度的很多佛教徒都在乞讨，很多印度教的佛 很多印度教的教徒也在乞讨，直到现在印度的街道上仍然随处可见乞丐，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，尤其是孩子，那些孩子的脖子都细细的，肋骨一条一条的凸出来，非常可怜。印度人之所以会这样，跟他们的文化也有关系，圣地圣雄甘地也是这样，瘦瘦的，肋骨一条一条的凸出来，临死的时候都没有。印度人敬仰甘地，学习甘地，有些印度人的样子也跟甘地很像。在印度还经常有一批一批的人前往圣地瓦拉纳西，在一些西方人看来，瓦拉纳西很脏，到处是垃圾，它在印度人眼里却是圣地。很多印度人希望能在死在那里，他们认为只要能死在那里，这辈子肯定会解脱，这是印度人的一种理念。佛教不这么认为，其他宗教也不这么认为，但很多印度人会坚信会这样。我们去瓦拉纳西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很多人拥向那座城市，其中有无数的残疾人。基督徒肯定会觉得这些印度人生活得太痛苦了，他们更想不到印度种姓制度里居然有不可接触者，这些人鬼鬼祟祟，犹如黑暗中的影子，躲在一个角落里，人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就会离开躲开，因为大家觉得接触他们是不吉祥的。接触他们真的会带来不吉祥吗？不一定，但有人坚信会这样。要是这样见到了不可接触者后，心情变得非常糟糕，也会扰乱他的世界，让他的世界充满阴霾。这就是世界与心的感应，客观世界会在你的理解中构成另一个世界。在一些西方人眼中，印度人很多理念都很古怪，比如说恒河边每天都有无数尸体被火化，而且他们火化完尸体就会直接把骨灰撒向恒河，一点都不觉得这样会污染环境。这就是印度文化构成的世界。非洲也有类似的习俗，家里每当有人死去，他们全家人就会给尸体洗澡，假如死者是因为埃博拉病毒去世的，所有给尸体洗过澡的人都会被感染埃博拉，然后再把这种可怕的病毒传给更多的人。非洲人当中之所以有很多人感染埃博拉病毒，跟他们频繁的身体接触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不同的文化构成了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心决定了不同的选择，而不同的选择又构成了不同的命运。印度社会的现状是印度文化和印度人的心灵构成的，非洲也是一样。有些组织去援助非洲的时候，反而多次遭到当地人的暴力攻击，严重到一定程度时，救援人员就只能放弃那块土地。所以人类的愚昧伤害的总是人类自己。其实就像我前面说过的，佛教并不认为人一定是活得很苦，更不认为活得很苦才是修行，才能解脱。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他强调苦的本意是让人从现实世界中出离，不要执着于红尘中的很多东西。但很多人在理解他的话时出现了错误，出错了，变成了否定现实世界。如果释迦牟尼否定现实世界，就会留在灵山上，根本就不会到所谓城去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否定现实世界，他反而特别注重现实世界，因此才会传道时选择那些城市，而不是带着弟子躲进山洞里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一个远离城市的苦行者，而是一个入世中实现超越的人。